可以录音了。当然，因为今天开学了嘛，所以总算把新宝送去学校，就有时间来录音了。那今天来讲一下，从化疗就是最后一次化疗之后，到这一阵子就是在忙些什么，然后以及我今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明天要开始接受放射线治疗。先讲一下8月4号完成了化疗以后，那完成化疗了之后呢，其实还是要回去抽血，所以第一周回去抽血的时候是没有过的。然后后来但那时候没有过就觉得反正很正常，所以就一样是打那个白血球的增生针。然后另外就准备要开始讨论放疗相关的事情。那后来就是在上礼拜四呢，放疗那边就是回去接受应该说要准备做放疗，所以要去定位，就他们要开始做模型，然后呢就是才能开始就是放射线治疗。所以上礼拜四回去定位，就是做模型之后就顺便抽血，所以晚上呢回诊。晚上回诊的时候，医生就说：“哦，指数有回来啦，就是总之指数是 OK 的。”然后一听到指数 OK， 我就想说：“好，我可以吃生鱼片了。”但因为那毕竟已经是晚上七八点的事情，就是隔天，所以隔天呢，隔天礼拜五我就跟我老公说：“哎，走，快点，我们去买生鱼片。”所以我们就去台东这边很有名的卖生鱼片很便宜的那个店家，但是便宜又新鲜，因为人很多。然后我们其实搬来台东之后是第一次去买，好，然后第一次去买，结果因为我们不太知道，因为他就直接说你是要综合生鱼片什么，买个200块、300块、400块、500块这样，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买过，所以也不知道说到底那个价、那个金额是会配多少的肉这样子。那我们两个就是我先买。然后我先买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我好像买多少？400，就买400。然后他就说够吗？我说我也不知道，所以他就再去排一次，然后他就又再买，然后买200还300之类，然后还要买其他的。那总之呢，买一买之后回家，我们俩根本吃不完，就买太多，因为没有料到说那个分量其实是蛮多的，等于他就是秀个短袜。那因为新宝是不吃生鱼片的啊，所以等于就是只有我们两个大人吃，但是分量太多，所以我们两个就还在讨论说，好，下次就只能点多少，就那个分量就已经够了。所以其实有一点浪费，就是剩下的生鱼片呢，就是我们就是也不能够，就总之就是吃不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拿来煮味噌汤，很适合，就是总之就是拿来煮味噌汤之后，新宝也可以吃，然后所以就是解决了。那我一直以来就是很想吃生鱼片的心愿，因为我说我化疗最想吃的东西其实就是生的，那生的当中其实就是生鱼片最想吃。然后像泡菜类的话，生吃就直接吃其实是比较不 OK， 那如果说是放进去什么吃泡菜锅这种，那这个其实是 OK 没事的。好，所以总之我满足了，就是吃了生鱼片了的这个心愿。那接下来就是雾眉，因为我那时候有问医生嘛，就说什么时候可以，他就说就是你血球回来了之后，就是可以吃生鱼片的时候，就是可以雾眉。那雾眉我在这礼拜一也去做了，也是第一次。然后我那个雾眉师是一个很年轻的妹妹，然后我那时候帮跟他预约，因为其实是他建议我，就是看要不要雾眉比较有精神。那个时候，因为我往常只是去找他种睫毛，但我现在睫毛会掉，所以根本不能种。就后来我眉毛也掉了嘛，就是眉毛掉了之后，整个就觉得哇塞，真的太没有精神了。就以前从来不需要特别画眉毛，然后就现在因为眉毛没了，然后又长得乱，就是它还没有办法长得那么恢复的那么的好，所以后来就决定说好，那就还是雾眉吧。但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雾眉师，就是这个 美容师，她非常的贴心。她说她其实之前就有做过几个阿姨，就是那种50-60岁也是在进行化疗的阿姨们。然后她那个时候其实她就希望可以透过雾眉，然后让这些阿姨们是心情会比较好。她就觉得说这样子就是会让。在化疗的病痛当中，或是那个不舒服当中呢，至少看自己的时候会觉得，是比较开心的。所以我那个时候问他说：“哎，我一直都没有问你说雾眉要多少钱，因为我那一天想说我应该要零钱去，就没有想到这个妹妹居然说她对她只要是。”化疗当中，然后他帮忙物美，他都不收钱。我想，哇塞，也太佛心了吧！就是很年轻的，就顶多，哎，他好像对，30岁而已。然后30岁的妹妹，然后就这么的，就是，应该说就是很为病友们吧，对，就是的美貌，或者是说心情上面呢，就是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他就是很顾虑到这件事情，所以他说他只要帮化疗的朋友们，他都不特别再收钱了。然后我就想说，哇，那这样子就是，总之我内心是觉得蛮不好意思的，可是他是坚持不收。我想说，好，反正我以后一定会来种睫毛，所以就是透过往后种睫毛来还，就等于就是不断的支持他，然后也会，譬如说如果有其他，到时候有其他的朋友，也在台东的朋友，他们是想要雾眉或接睫毛，我大概都会很推荐去给这个妹妹做，因为我觉得她其实也做得很好，她的美感我觉得是蛮好的。那讲到化疗的部，讲到放疗的部分呢，就是其实我上礼拜四去做定位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一天，因为就只有说啊，可能30号，也可能31号。那因为这一次，其实我第一次放疗就还是要住院的，就是要住院住个2天1夜这样子。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小小的焦虑，可是也没有到很担心，因为毕竟这个住院不是像以前化疗那么的辛苦。所以我只是会想说啊，到底是哪一天？因为毕竟30号，今天就是开学嘛。那开学的话，我就怕说，哎，盲心保啊，或者什么的，会不会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所以昨天晚上我还特别跟心保说，因为我是怕说，如果他就通知我今天就要住院，就送心保去学校以后，哎，回来妈妈就不在家，就是又看不到妈妈这样。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先跟他说，明天。或是后天，明天我有可能会住院，但是一天就是隔天就回来了，就有可能是明天，有可能是后天哦，就是还是我还是会先跟他讲，就免得他没有心理准备。虽然说爸爸是在啦，但是只是说就是还是要让他先有个心理准备。我觉得他自己内心的焦虑，就是看不到的焦虑，我觉得是好一些的，因为我觉得对一个6、7岁的小孩来讲，他一直，这个其实我也是，我之前有想说，哎，要不要讲，就是这个部分，但那我觉得今天可以简单提一下，因为我今天还有其他的想讲。就我觉得对一个6、7岁的小朋友，甚至在3年前我引产那一次，我说我就是因为去医院。比较多天，然后后来又去自己在士林的套房坐月子嘛，所以几乎是没有看到新宝的。所以对于那个时候的他，那个时候他才4岁，所以4岁多的他，他其实记忆中一直就是记得妈妈很久都不在家。然后虽然他知道，他理智上都知道说去医院，可是他觉得实在是跟妈妈分开太久太久了，所以他后来都会有跟我说，就是你以后不可以再，就是这么久没有跟他碰面这样。然后呢，但因为这一次就是，像我前面开刀说住院，然后得先把他送回高雄啊，那是，然后又是，然后住院又临时又多了一个阿姨，所以多了又要再多住几天，所以变成我跟他分开的时间就是又变很长。我会觉得就是，他好像 从4岁多，然后甚至到这一次的6、7岁的这段时间，他都一直在承受着，哎，妈妈很常不在，或是妈妈很常跑医院。有时候我自己都会一直脑补啊，就一直脑补想说，未来他长大，他会不会一直回想这一段？就是哎，就是小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妈妈都是很常不在的，或者是哎，没多久就要去医院，就要怎么样？但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说这个东西或这个记忆在他的内心会未来会留下什么样子的疙瘩或是阴影，对，但所以后来就是每一次要住院的时候，或是每一次会有什么样的安排的时候，我都一定会提早跟他说，然后就是那个是不得不的，就是我一定得去。对，尽管他都会说哈，就是你又要去医院，所以他就会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那听到一天，就是隔天就回来，他就会很开心。然后有时候说，不一定，有时候可能要多住一天。那，对，就是他有时候那天就说，吼，就是这么多天，所以他，这个部分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蛮对不起他的。对啊，因为就觉得好像让一个4岁多的小孩，然后跟一个6、7岁的小孩，他感觉这几年好像他都要承受这件事情，所以就内心会觉得有一点就觉得对他是蛮抱歉，所以后来就只能够在可以，反正总之可以先告知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说啊，可以让他的面对这件事情的心情可以舒缓一点，也许有时候他不会表现出来，但我觉得他内心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受到影响。好，那这个就是我，所以我才会想跟昨天晚上就有先跟他说，那我今天早上因为我自己真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到通知。所以还好，今天我收到通知的时候，放射科那边是跟我说，那你明天再住院，等于就是明天先就是去完成放疗啊，然后跟住院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就是至少不是今天马上要包括啊款款的就要准备取了，大概是这样。所以，然后至于化疗以后。虽然不用再回去化疗了，但我说过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身体的肥胖还是存在嘛。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能再怪什么水肿啊，然后不能再怪什么副作用，因为副作用慢慢就是退了。然后，但是肥胖是在身上的。然后我就想说，可以从哪边下手？但基本上，其实如果要减肥，我觉得饮食是第一个要改变的。我后来一直不断的去思考，我想说到底为什么后期我打这个药的时候，我肥胖的会这么的快？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后来因为吃打了这个药之后，味觉其实每一次打都会改变，至少1个多礼拜。然后以及打了这个药之后，其实口干舌燥是很明显的，然后味觉改变，口干舌燥又更明显这件事情，所以让我会喝很多冰的饮料，而且我一定要甜的。其实我是一个喝茶或是喝什么东西，我都是喝无糖的人。我是无糖茶的，就是我是台南人，但是我是喝无糖茶，是不喝甜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应该这多久？这3次化疗，就是后面这3次化疗，哇，其实也有1个多月，快2个月，1个多月的时间。我都一定要喝甜的饮料，因为那个我觉得可能因为甜的味道改变的比较少，就我如果吃咸的那个味觉是完全不对的。我就是，然后我一定要喝冰的。我们有说，这个是中医的原理嘛？就是还是说是减肥的原理？喝冰的是不是会大肚子？总之就是喝冰的会让就是肚子偏大吧，然后就是更不好，就是对于减肥其实是不利的这样。可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口干舌燥了，那当然天气也很热嘛，就是在6、7、8月这个时间点，然后呢我又一定要喝有糖的饮料，所以变成我觉得我这1个多月以来喝了太多太多的甜的饮料，然后呢累积在体内，然后又没有运动跟活动，因为我每天几乎 疲累的时候我都是躺着，因为实在太累了。所以我觉得体力上面活动力都不可能再回到像之前那样，然后又喝太多甜的，所以导致，然后当然吃也还是吃肉淀粉这些都还是在吃，所以我觉得那个肥胖就是累积的很快。因此这几天呢，我觉得体力稍微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我可以开始慢慢从饮食这边来下手。那比如说还是比如说就晚餐的时候就是已经就不再吃淀粉，或是晚餐的时候开始吃的少一点，然后尽量在早餐跟午餐的时候可以把想吃的吃一吃。我不确定，我先说我这个不是正确的，就是符合坊间的减肥方式，因为我现在还是在试图要找到一个我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减少饮食摄取的方式。因为像现在我其实就我开始喝茶或喝饮料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再喝甜的了，我就可以恢复到无糖的，然后就算要喝甜的也就是偶尔非常非常偶尔才会想说哦，喝到的是有糖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看会不会慢慢的好一些。所以饮食是自己开始慢慢去控制，然后体力的部分其实体力真的很差。我一整天白天有时候起床的时候都还好，我就是大概到下午或是傍晚呢，尤其是我要傍晚吃完晚餐，然后准备要带新宝去洗澡或什么的时候呢，哇，那个时候大概八点以后我的体力就已经不行。就是但是你说我一整天有干嘛吗？其实好像也没特别干嘛，顶多煮午餐或是晚餐，然后我也没有特别运动，因为都是在家里居多，顶多开车接送这样。但是我光是那时候八点多以后，我光是爬我们家的楼梯我都很累，就是爬上去就觉得天哪，我的腿怎么这么酸，就是很累很酸。因为我觉得只要腿一累全身都很累，这个经验其实以前在上班就是在教书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明显，只要那一天腿累，哇，整天都是疲累的。就是因为毕竟像以前在复兴上课的时候，就是不是只有站着上课嘛，有时候教室可能在山脚下，你就要下山，然后当然又另外包括爬山，然后还有上楼梯，就是你可能教室又在比较高楼层的话，所以其实如果站了一整天，通常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呢，那时候腿都会非常非常的累，所以腿一累全身都累。然后所以我这几天很有感的就是哇，我的腿真的好累，光爬我们家楼梯才爬一层，我就觉得哇塞好累好累哦。然后所以一定要吊脚才能够去解决这件事。但是因为我也不确定说这个累到底是还是腿在水肿的累呢，还是说气血循环不够所以导致的疲累，但也只能慢慢来。然后也开始在想说是不是要去做比较伸展的瑜伽，然后比较和缓伸展的瑜伽，然后让一些筋骨开始活动一下，不要完全都是一直停摆，因为就觉得要慢慢来。那当然做完瑜伽以后想说进阶一点的之后，就是之后就可以开始看要不要去做腿部的重训这样。因为肌力就是需要，就是肌肉其实是需要慢慢去把它就是看能不能不要再流失更多，因为不可逆的，但是至少不要再流失更多。而且我虽然现在是打停经针，但其实我还没有开始吃有关荷尔蒙的药物。在上礼拜四回诊的时候，医生有说等我做完放疗，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大概过个一个月以后，接下来除了停经针继续要打以外，再来就是要吃荷尔蒙的药物。他说呢，吃了这个荷尔蒙的药物，你的更年期症状会更明显。停经针只是一部分，那吃了那个药物之后，就是所谓的更明显，就是比如说可能会更燥热，然后还有就是一定会骨质疏松。那所以才会让我开始想说，那体力要慢慢回来以外，就是也得开始用重训看可不可以慢慢的把肌肉然后跟肌力再维持住。 但我不知道，现在讲一讲也有可能我就没有做。总之这个是目前的期望啦。那我今天其实要讲最后一个东西的是，有无关乎这些治疗，而是我自己内心的想法。那在这个暑假，因为新宝呢他不太想要在安亲班的夏令营，其实那个夏令营就是每天去玩积木啊，然后就是夏令营办很多活动，但他其实不是很想去，所以他去了一个月。那去了一个月之后呢，一个月大概八月还没20号就停了，然后所以剩下来几天都在家里面。那在家里面当然就要把剩下的那个就是暑假作业写完嘛，因为他那时候其实暑假一开始他就很认真的先写，但后来中间就停摆了，所以还有一些东西都没有完成。然后我就跟我老公不断的在跟他说，快点啊，你要写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要陪着他去写啊，去盯着他去写去什么，然后以及在整个暑假这段时间，就是我一样持续在做最后几次的化疗的时候，因为我爸妈会来。那我爸妈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会有点 murmur， 他们 murmur 的原因就是觉得说，奇怪，新宝都不爱看书，就是新宝就是爱画画，然后就不爱看书啊。然后虽然说有借了很多的书，然后也就是我爸也很认真的带他去图书馆，台东这边的哦，带他图书馆借书，那回来怎么好像也没怎么看。然后阿公阿嬷虽然本身是教育人员退休，但是对于自己的孙女哦，就是还是用了错误的方式，我觉得这就是，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做批判，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教育人员或者是从事什么，总之回来面对自己的家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都不能用面对外面的那一套标准。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呢，我爸妈为了要鼓励新宝看书，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暑假作业当中有写心得嘛，所以他们也就去印了几张写心得，然后就是说你要看书哦，然后你只要写一张，阿妈就给你100块。就是用这种方式，我想说也太好赚了吧，写一张那个也顶多几行啊，就是50-60，有没有50个字我都怀疑了，然后就说就这么好赚钱，我想说这对吗？因为我回来以后，就是我从医院回来之后，我就听到这样，然后以及我老公也听到，老公说啊，那刚定了，就是两个退休老师，然后这样子对自己的孙女这种教育方式是给钱哦，所以总之就是用了这个方法。然后呢，我后来在就是应该说什么时候？上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回高雄，然后我妈就还问说，哎，有没有写啊？然后有什么呢？我就说没有，她只有先把学校功课写完，她根本没有时间再写。然后阿妈还说啊，可是上次什么呢？有写什么东西我还是要给啊。我想说到底有多爱给钱，就是多想鼓励她，就总之我说先不要给，因为她真的没有写，所以不要给，就以后有再给。总之就是用这个方式，他们想要鼓励孙女是爱看书的。那讲到这件事情，其实我就跟我老公在讨论，我就说你小时候有很爱看书吗？或是你小时候作业，或是你小时候的成绩真的有那么好吗？因为就我所知，就是我老公其实一直都是念美术班嘛，然后他高中虽然是念中一中，然后中一中的美术班，可是很多时候都是翘课去打球啊。我说的是就是该去补习班的时候都翘课去打球啊，或是在哪边睡觉啊，就是想说诶，因为他实在是有自己的天赋，就是属于在画画这一方面，可是不是会在这方面，然后他说他自己数学很好，所以他等于就是专精于画画跟数学，可是其他科呢我们不可能全才啊。然后他看着他女儿画画，他就直接说他不是走美术班的料，就直接这样讲。那我就一直有点想说到底要怎样，所以我自己就回想我自己，讲说哇，我根本不是一个爱念书的人啊，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就是可以混就混的类型。我人生最认真的时候真的就是高中而已，然后以及后来在考教师证是因为都是独立招考， 所以就是要符合着不同间学校的那个考题，就不断的练习。我大概最认真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两个阶段，所以其实我根本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然后或者我也没有专长，我甚至也不是一个这么爱读书的人。然后我们现在却要用一个好像必须要小朋友很爱念书的角度来要求自己的女儿，所以我就问我老公说：“你有很爱念书吗？”如果其实这样，然后我就说我自己没有哎、欸，然后而且我自己的暑假作业都是开学前一两天才意识到，而且一大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的暑假作业都一大本超多的，然后我就在最后两三天的时候那个书法赶快乱写，然后叫我姐帮我写，然后其他的功课就是总之就是全家我妈我爸我姐就都在帮我，就是在前两三天赶快帮我处理我的暑假作业，所以我根本就也是一个不认真的小孩，尤其是什么东西拖到最后一刻，然后才要拿出来去面对的人。对比之下，我觉得我的女儿其实认真不少啊，就是她其实是有在慢慢在完成，而且她其实一放暑假的时候就开始在写，那只是之后她就是还没写完，但是她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就慢慢去完成，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来看曾经的过往的自己，然后以及我女儿现在的状况，我就觉得我没有比较优秀，我也没有比较认真，我小时候其实超混的啊，那我凭什么要求我女儿也要很认真，或是我凭什么要求我女儿也要非常的优秀呢？因为我觉得她就是可以做到她现在可以做的，但该要求的东西还是会要求。但我自己就是跟我老公在讨论这件事情以后，我的想法只是要告诉自己，就是不要急，就别人的小孩很优秀，别人的小孩学了很多或是怎么样，我觉得那是一个部分，可是再回来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再把应该说就要重新有点校正一下自己的那个心态跟眼光，那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的小孩其实在这个年纪跟这个阶段他其实已经做了不错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对，所以透过了这一次在陪他写暑假作业的情况当中，我会觉得其实他还是表现得蛮好的。那像上一次我们去，就是我们说上一次回高雄以后，后来我们就是去屏东，我们就带他去海生馆。那他那个时候在准备包包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就看你的背包放什么，你要放笔记本，要画画，要什么就带着。所以当我们来到了那个就是海生馆的那个大海藻的那个水缸前面等着解说的时候，应该喂食秀的时候呢，这个小女生就拿出了她的那个笔记本开始出来，我们就以为她要画画。因为他太常画画了，然后就是比如说看电视还在画画，然后做什么事情就是他都在画画，所以我以为他要画画，就没有想到呢他拿出来之后是在写心得。所以如果我爸妈知道，一定就说啊，阿公阿妈要给你钱，就是所以他在写心得。他还问我说：“妈妈，你最喜欢海生馆的什么？”那爸爸，你最喜欢海生馆的什么？然后就把它写进去，然后以及他自己的部分。所以，好的。所以，总之，他还是有在，不是只有画画，而且还是知道说，哦，算是类似像一个小游记一样，把它记录下来。好了，这个是我要讲的最后一个点。那明天要开始放疗了。放疗了以后呢，皮肤会怎么样，就是再看看，因为还有自费的医材可以去让皮肤好一些些。好，那如果之后放疗还有什么想要聊的状况呢，我们就再回来录音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先到这里。